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张洁平，节目的主持人。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作家胡琴坊，那在我心目中他既是台湾人也是香港人，他是一个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的作家专业工作者。那之前大家知道他也在香港的光华文化中心担任主任，其实在香港推广过非常多台湾的活动跟文化的节目。那他机缘巧合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回到了台湾，在台湾也是刚刚卸任这个文策院的工作哈，但是写作跟对香港的关注，还有香港跟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他非常关注的这个主题。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琴坊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认识的台湾，他认识的香港。琴坊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胡琴坊。
好的，刚刚我们有在跟琴坊聊，就是回到台湾其实是15个月了，这15个月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其实几乎可能是他很多年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待在台湾。也特别想问问你说，这一年的时间哦，生活里边什么样的时候会不断的提醒你说啊，我现在是在台湾了，我回到台湾了，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一些这样的经验？
最主要是速度感。我回到台湾以后，其实我在路上常常撞到人，就是我走路速度太快，因为台湾人对空间感也比较天真浪漫，就是这个散漫其实是一个好的形容词哦，就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因为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纪录片《弯身》，那些在台湾有度过童年的日本人，他们回到日本，日本老师们就在课堂上就会发现这些弯身们都会往外看着外面的窗户，然后不是很专心在听课。那些日本老师就会说，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你们在台湾生活过。我是自己本身会感觉到那个很清楚的一个走路的方式，速度感，对周围事物人的变化那种专注度，跟香港是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关于服务业的速度的期待其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香港的茶餐厅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片混乱，人来来去去，可是那些服务生他远远看着你，他就知道你要什么，而且速度很快就过来。在台湾的点菜或各方面，这个速度都非常的优雅。如果你希望把 menu 的一些期待做一个更改，比如说它的套餐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你想换一个什么东西，以前在东京生活的经验或在台北生活的经验是不可以更改那个套餐的内容，那日本人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会推荐你不要改，然后他会坚持两三次直到你放弃。那台北人也就是会用更规劝的语气说，其实这样比较好吃呢，你真的要换吗？其实我们会是希望你不要换的，就会跟你讲很久，比较用规劝的方式希望你放弃改变。那在香港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套餐，然后你说我想把奶茶变成柳橙汁，他们只会说那就要加价1块钱，然后他们就走掉了，然后你拿到的就是流程值。所以就是这个速度感跟这个对变化改变安排这件事情上，的确台北跟香港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深的感觉。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人际关系。其实我也记得我当初20几岁去到香港的时候，因为身为当时90年代台湾的女孩子，去到香港的时候是觉得完全是可以呼吸的，因为他对女性没有太多的期待，他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有一头长而光亮乌黑的长发，然后每天 都要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长辈讲话你一定要很规矩的把脚并拢，然后要点头。香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国际大都市，所以女性在那边是完全就是要跟男性一起一决天下的，所以他们虽然讲这个港妹哈港女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一直觉得港女就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一种物种人种，他们就是头发剪得很利落，然后他们会穿上他们认为最漂亮的衣服，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去表现他们自己的个人特色。那所以在那时候我是非常欣赏港女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回到台北以后就要重新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身为一个女性这个社会对我的一些期待或一些规范。那当然他比起我年轻时候好像感觉上是松了一点，那也因为我年纪大了很多，那年纪大这件事也好处就是说人家对你也没有期待，因为你已经没有这方面的，你已经在市场上不需要有任何竞争力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人家也不会期待你一定要打扮多漂亮啊，穿得多怎么样啊，然后你要行为一定要很得体。所以我想这个年纪大的女性有这个一个优势吧，或者好处，但是我还是会知道在语言上面或人际的互动上面，台湾人还是比较婉约的，比较隐性的，他比较不会像香港人，因为速度感也好，或竞争性也好，或是说整个城市的人际互动已经太快速，所以很多时候他没有时间去酝酿什么。台湾就有这个环境或时间，或者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吧，大家愿意匀出一些时间空间来酝酿一些情绪。第三点很明白的是我被提醒的一件事情，这可能是我下一部小说我想写的事情，就是我被提醒了台北是一座多么寂寞的城市。我在这边长大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人际关系对我来讲很困难，然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这么亲密，大家都群聚，每天 line 来 line 去，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或被霸凌，或不被理解。那这个经验其实当我去香港或者东京或者是纽约在生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这种寂寞感，可是我一回到台北以后， 我童年的那个寂寞感就马上回来了。那我在想这可能就是我下一步作品必须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年年轻的时候我选择是逃开，就是我不去处理这个寂寞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要强调寂寞跟孤独不一样哈，因为我在我的《滥情者》那本书我已经很有去区隔这件事，就当年我在台北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在区隔什么叫寂寞什么叫孤独。那对我来讲孤独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类情感，因为它会给你一个清明的思考的位置，然后你会比较知道作为一个人你自己的价值，然后你要做什么。那寂寞其实就是不被理解，然后你在人群中你都是可以觉得很寂寞的，我觉得那就是没办法沟通没有办法被理解的一个渴求啦。那我觉得我回到台北是很明显的那个童年或者说青年时代的成长这上面的一些压抑其实还蛮明显就回来了。
哎，非常的有同感哦，就是尤其是前面两个你说到的速度感跟人际关系，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是你刚刚在讲到提醒你会回到台湾了的这个参照系看起来都是香港，就是因为你会以香港的经验来作为参照来提醒你啊，我现在回到台湾了。然后你讲到三点，对我来说很有趣的就是前两点其实是比较社会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性格或者人的社会关系的这个层面，就是因为不管是速度感还是人际关系都是你跟他人跟空间发生关系的时候的这种交流方式吧，然后跟台湾有很多不同。但讲到寂寞的话就比较是个人的精神状态，我想稍微展开听你讲多一点，就是前两个因为它是人的某一种社会性的表现嘛，这个东西你刚刚讲到说速度感不同，其实灵活程度不同，人际关系就是可能 你在台湾跟香港感受到的社会目光的这个注视的束缚程度不同，这两件事情对在香港跟台湾工作在职业工作上其实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嘛，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展开讲讲，然后可能等一下我们再聊寂寞。
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常常讲就是说香港非常厚待我，因为我那时候去二十七八岁， 然后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就是一点点简单的工作经历，然后有一些文凭，然后我在香港就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然后我是不太喜欢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份工作，我离开的时候我年薪是15万美金，我很少讲这件事情。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我应该讲说过去的香港哈，是一个你有业绩你就会被看见，你有努力你就会被赏识。其实我刚才是比较婉约的在讲，就台湾的人际关系或台北的人际关系就是很隐而也比较隐约，所以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孩，他会比较看不懂这件事情是怎么运作。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写作上我有一直用写作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滥情者也好或办公室也好，一本一本书其实都在写这件事情。有人认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写香港，其实是台北的办公室，就是他有一些人际关系让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利落。这个可能是台北的风景，也可能就是我不适应的原因，因为我们在这边会一直被提醒一些，我还是要强调那个滥情者里面很多篇幅哦，因为我有时候讲话觉得好像在重复我自己写过的东西，比如说我里面有篇幅讲到价值这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年轻小孩如何照规矩的去把书念完，然后每天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循规蹈矩，见到市长会礼貌的行礼。可是你进到的社会，你就发现说你一文不值，然后你要去跟他要薪水的时候，人家看着你的眼神就是觉得你不值得这个价钱。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台北很多小孩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在纽约在香港那个竞争压力有多么强，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觉得那个城市那个社会会让你被看见，就表示说他的游戏规则跟他的竞争的方式在某方面是为大家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看到张杰平成功，他们不会嫉妒，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那个不公不义的想法一定是因为觉得发生在张杰平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他才会不开心嘛。这个可能就是我要去面对重新认识台北市，然后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勇敢的去挖掘的事情，我可能最后我要用写作再去把它挖一次。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因为我这么老了还被叫回来去做这个功课，那可能就是要做这个功课，这样
很重要的功课。对， 我其实就是超级有同感，因为我自己到香港的那个感受大概跟你应该很像，就是确实是英雄不问出处嘛，就是基本上你不管你是谁，你是谁的谁，你是谁的谁的谁，然后你只要在这个专业的领域有能力有成绩，其实就一定会有出头的路径跟机会会被看见。这个感觉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这么多年一直觉得很理所当然，我也其实也是离开或者是说有一点距离之后才意识到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香港的宝贵的财富。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东京或者纽约这样的城市工作过，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国际都市的这个共同的属性还是说怎样，但至少在亚洲的文化里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确实刚刚来到台湾，然后跟很多台湾朋友交流也是很强烈的觉得除了台面上的规则之外有一套我不是很懂的规则在运行。因为我今天很巧，今天中午刚好跟一个朋友在吃饭聊到他在做一个培训课程，是教年轻人的 leadership， 就是领袖才能的培训，然后他问我一些意见，然后看了那个课程，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教台湾年轻人 leadership 这当然很好，但是我真的很怀疑说，因为我认识很多年轻朋友，他们学了很多 leadership 的 training， 但是这个社会上并没有太多 leadership 的机会给到他们，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整体上并不真的被信任他们是有这个机会的，不管他们表现多优秀。我自己非常好奇说这个文化的点到底来自哪里，如果你有想展开讲的可以展开讲。但另外一个想说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这个寂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这种寂寞的感觉为什么在台湾才有，这到底是你个人性格上 听起来是比较倾向于在香港会更自在的这个感觉，还是说就是台北这个城市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当然有很多香港人会觉得在香港的钢筋水泥森林，对吧，石屎森林里感觉非常寂寞，然后不被理解，但可能你会用孤独来形容在香港的感觉，就是这个位置可以再展开讲一讲吗？
我觉得我对台北当然有近乡情怯的问题啦，大家对自己的原生家庭总是比较多意见嘛，然后对这个对香港可能他不需要养育我，可是他展开双臂拥抱我，所以我当然会比较容易去感动到。可是对大家都是对自己的父母比较严厉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对台北难免也比较严厉。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台北特别的地方，那这个孤独感或者这个所谓的寂寞感，我想要用的寂寞感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很不错，就是也许也跟台北的雨有关系。这个在蔡明亮的电影里面也常常有出现的主题，他的城市里面永远湿湿哒哒的，那个其实就是台北市。我住台北的时候一直都是从东区，然后后来住到北区，台北的这个盆地它的树滴水的时候那个味道其实闭起眼睛是会想起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台北特有的一种柔美的气质，这个柔美其实在某方面它有一种对生命轻轻柔柔的抱怨吧，然后我觉得那个抱怨是不是也就是会感觉到他的寂寞。可是我想每一个人住在台北的人，当他下雨的时候你有一扇窗泡上一杯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在台北。那这个东西的确是香港也没有，东京也没有，巴黎当然也不会有。所以我觉得台北的雨是一种非常讨厌湿湿哒哒，但是它真的挺朦胧湿的感受。那湿这件事情本来就会比较撩拨人的孤寂感，是不是跟这边的自然有关系呢？
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你描述的很美哦，就是对生命轻轻柔柔的抱怨这跟作家聊天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对，因为比如说香港或者是这种海洋性气候比较干净利落嘛，就当然它虽然也会下雨，也会有台风，也会怎样，不会有这种笼罩你的这种。
对对，你看像新加坡的下雨方法，那个是哇，那个是暴雨。
对，
那好像就是天地就忽然这样子，就是哗啦哗啦泼水下来，那个东西也是新加坡特有的。我在想在新加坡长大人如果每天午后就来了一场这种暴雨，然后暴雨完了又马上烈日当空，然后艳阳照耀大地这样子，他一定会觉得那种感觉那种反差，那种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人格性格出来。
是的是的，就像看那个应该是马来西亚的电影吧，热带雨，还是新加坡的电影，对，
马来西亚。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但确实是这个城市的这个自然的气候和它的城市性格之间的微妙的连接哦。我觉得，所以我就是挺好奇，对你来说，因为香港跟台北像两个永远存在的这个双城在牵扯你，不知道这样问合不合适，有点像问小孩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一样，就是你会更喜欢在香港的你还是在台北的你？
这真的很难选择哦。我常常认为我在香港更快乐。其实我这一年回到台北以后，我觉得我在台北很活得也蛮快乐。其实就某方面来讲，我的个性真的还蛮随遇而安的，就是我去东京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蛮快乐，然后我去纽约我也觉得蛮快乐。我好像不知道那个个性上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缺陷还是怎么样，我很容易在一个地方就
听起来像流浪猫。
对，有点像那个意思
流浪狗性格
有点是这个意思，就我好像很容易，比如说我不会思念食物
哦，这真的很难得。
对，我好像什么都可以吃。
哦，要留住你好难，
真的
好可怕。对，
以前人家问我说你会离开一座城市你会思念什么，我就说我会思念的是人而已，就人你是带不走的，其实其他地方一定有其他地方好玩的地方，那只是说那个新的地方不会有我原来的朋友，这个会伤心的。可是我必须说，因为这些WhatsApp 啊 Facebook 啊然后这些 Zoom 啊，然后好像离别真的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痛苦。这个是高科技减低了我们对人的依赖，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可能是不好的啦。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依赖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本人其实比较的，就像你以前文章或者书里都写到的，比较世界主义，就是你本人的灵活性跟开放性是高的。比如说在香港的你还是在台北的你，快乐不快乐其实都是一个开放跟好奇探索的这么一个状态，并没有更喜欢哪个或者更讨厌哪个的这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知道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这样，我不知道这是算什么，就是我的执念很少。那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执念很少。那因为执念少有个坏处，就是真的很容易一事无成，因为你没有执念嘛，你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当什么样的人，
喜新厌旧
都可以。对，可是如果说执念少，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随遇而安，我也的确对世界比较充满好奇，所以像我写作很少写自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外面世界很有趣，那我也很喜欢认识新的人，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是我真心觉得生命非常短，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时间是远远不够，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我也知道生命非常无常，所以我每次就觉得每天可以学一个新的东西，或认识一个新的人，或是有个好事发生，我都会觉得很不容易。我好像很小就知道好事发生或者认识一个好人是很不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一旦它发生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对，那是不是因为在香港才有这种感觉，也有可能因为太年轻到香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个千变万化，然后那个人情淡薄，所以当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城市里面忽然施舍一点善意给你，忽然给你一份工作，然后你去买个奶茶，他第二杯就帮你打折，你就好开心，就那种小施小惠都让我开心。其实后来我觉得香港对我的人格的确在塑造上面有一种，他有教会我一些事情，就是珍惜别人给你的善意啦，这件事情上面。
对，因为我听你描述，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人来比喻一个城市的话，就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人设嘛，人物设定或者人物性格。对，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像香港，就如果香港是个人的话，你们应该会成为好朋友或者是情侣之类的。就是因为你刚刚描述的那种接受自己生命的无常或者无根状态，然后八方来风都可以从我这里穿过，然后我也很享受它。对我来说，你在书里也写过，就这恰恰是香港的城市精神之一，一个流动的码头嘛，对吧？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当然虽然有很多人希望它能够是一个落了地的浮城，不要一直是这个漂浮状态，但它整体上这100多年的历史，对的，这个城市精神是这样的一个塑造。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说你会不会讲广东话，你是不是跟香港人有什么关系，而是这一点上你们可能真的很 match。 你刚刚也讲到香港对你的深刻的塑造，而且这种 match 说不上来到底是香港塑造了你，还是你天生是这样就跟他很合拍。
是。
对，没错。对，所以就如果讲回一些比较实务的话题，我觉得对我来说你很特别的一点是你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在书斋里写作的作家，就你有很多实务的工作，不管是在媒体业，在政府，还是在商业机构，基本上没有脱离过职场嘛。我觉得这个性格也很香港。对，在香港最比如说具体到在光华文化中心做台湾月，对你来说就是这两条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城市，两种文化背景，两条文化脉络，你有能量去让他们发生交织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就是如果你回头去想自己在光华做台湾月或者做光华主任的时候的那两三年在香港去做的这样的交流，对你来说这种碰撞的火花是什么样的？
我1998年刚搬到香港的时候，我最大的震惊就是香港跟台湾真的互相有亲戚居住在对方社会人实在太多了。我碰到所有香港人都会说，几乎都会说，哦，我有个哥哥，我个弟弟，我个姐姐，我阿姨什么在住在台湾。那你回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就会告诉你说，哎，其实我女儿在中环上班，就很多人会跟你讲这件东西。但是我住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台北跟香港互不关心，甚至互相嫌恶吧。台湾人就觉得香港人就是现实啊，各方面，然后 香港人就觉得台湾人就是很虚伪就是表面上说不，其实没有发生这样，对，然后就彼此没有兴趣。那我后来发现这跟冷战的脉络也有关系，因为毕竟香港是跟着 Commonwealth 就是大英国协的这个脉络，然后我们台湾基本上是美日这个脉络，所以在很多文化的接触上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关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也在这方面导致于香港跟台湾其实很近，可是互相的漠不关心。那即使我刚才讲说彼此的亲戚其实互相住的太多遍布这样子，那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觉得香港跟台湾应该互看。那当然后来各式各样的国际局势的改变也好，然后香港自己本身的社会情境也改变了，台湾跟香港在某方面就忽然发现说，其实在社会价值上面或人民的信仰上面是可以互相沟通的。那时候为什么我会去接受光华主任的位置，其实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啊，因为我个性就是一副就是对我都有在工作，但是我的自由的态度啊是非常明显，只要是稍微有接触到我写作或认识我本人的人都会知道，就是说当然无少也见必就是故多能鄙视，就是我很多工作的经验，但是为什么要去接光华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是一个公家的位置这件事情。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忽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感觉在那个平台上面可以让台湾跟香港更快的做文化的连结。人有时候很奇怪啦，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也应该出手做一下，那就会有一点点不自量力的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的猜测也不错，就当时2016年到2018年底，就是那两年半我在光华的工作，其实只是把我个人认为台湾最对香港人来讲他们可能最会有兴趣的，我是用香港人观点去挑台湾的节目啦，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兴趣的，然后我也会希望他们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比如说国光剧团的那个快雪时晴，当时我就请了港乐跟他们合作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可以彼此交流。
实际上连接的状况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非常的顺啊，而且这个顺意就是说它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相似的地方就让大家可以沟通，不一样的地方才有碰撞，才会有惊喜。其实文化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靠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某种默契上面，然后有一定的不同，然后才会往前再进。所以我自己本身后来包括我后来去文策院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既然讲全球化全球竞争，你不可能一个社会单打独斗，你一定是会有结盟或联盟。包括像法国人都会跟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型的经济体，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其实中型的经济体以下甚至是小型的经济体一定要互相的结盟跟联合嘛，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产业能量加起来。那时候我在光华做就已经觉得说港台的创作能量本来就可以做某方面的一个把这个平台扩大，甚至连上新加坡。大致上来讲，当然希望整个东亚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这件事情就可以靠这个联盟和互相彼此激励竞争，透过良性的竞争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合作的机会，然后把区域的资金人才或能量做一个整合嘛。那这整合它会出现一个新的文化平台，其实这样的话其实跟世界上其他的区域又有另外一种整合的方式。回头来看2020年其实一定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能量已经用别的方式去做最新一步的整合，那会有一种另外一波不同的文化革命出现。
对，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对文化的那个定义我觉得非常准了，就是事实上就是意志的文化的对话其实才是我们讲文化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嘛，就必须要是非常不同的东西然后能在这里发生有机的对话，那这件事情构成了文化的基本面貌。因为如果讲回2020，就是放在全球的语境下，当然疫情是或者是表面的全球的停摆，你刚刚也讲到甚至可能是文化景观的更加一致哦。如果聚焦到更微观一点的区域，比如说对香港来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你离开香港之后 就是我们面对的香港的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剧烈的，2019年到2020年就简直是基本上可以用整个城市陷落，就它原来的熟悉的依赖的仰仗的制度和文化其实都在崩塌的这么一个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香港朋友来到了台湾，这也是这个节目可以做的原因，就是特别多的香港的好朋友都在台湾，当然有些是暂时停留，有些是可能会待比较长的时间，有些是搁浅的状态，有些是有长久的 plan 的。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觉得，我先不问你对香港的变化的心情哦，我就想问问说，在这种新的情境下，你觉得香港跟台湾的文化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碰撞，或者你会怎么期许这种碰撞的发生？
我先讲一下我的
心情，
我自己本身的世界观。
好，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有聊过这一轮，我是觉得其实香港人来台湾不是这一波，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90年代初期有一波年香港人就已经有来台湾，然后想要做一波的文化革命，所以那时候他们有做电视，也有开店，然后也有做一些杂志啊什么，然后他们那时候认为说他们的时髦，他们的国际可以把台湾的市场改头换面。那我觉得那时候台湾也接受了这样的刺激，然后的确也借此就是大家互相借力实力，然后就是成长这样子。我自己本身的世界观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原来只是有土地，我会反而是回头去想香港的当年教我的事情，就是我跟杰平其实我们都算是香港的移民吧，我们移到了香港，然后香港就接受了我们，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香港人不管当初什么样的心情，可能90年代香港人是用一种比较那种文化贵族的方式来征战我们这个台湾市场，那现在是另外一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理由来到台湾，我就不妨用这种心情来想，就是台湾其实也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其实400年前最大的人口其实是梅花鹿，那时候梅花鹿比人还多。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台湾教会我的事，因为身为台湾人每天都在想这个土地是不是我的，然后我是谁，然后我要去哪里，我要不要回来，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那这也是我自己个人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土地的伟大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伟大，是地球的伟大，那所有的征战争夺或者任何的冲突其实都是人类自己的野心或者是愚昧去造成的
业障，
对，业障你说我比较简单，对，然后贪念嘛，好，那我是觉得其实我还是要讲到，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来到台湾这个土地，或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业力而出生在台湾，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既然大家来到这个土地就知道说就好好珍惜这个社会，然后找到方法跟这块土地
看见彼此，
对，然后就是成长啊，因为这个土地证明了它给很多人养分，所以我是觉得帮台湾社会长出新枝，然后明白说这个社会是对你是有善意的，他会拥抱你，然后就好好生活。对，
这个真的非常动人，而且你刚刚讲到养分这个词，我虽然才还没有真的那么熟悉台湾，但是感受很强烈，就是我觉得如果香港是给一个人空间的话，其实台湾真的是比较像给一个人养分，因为这里有土地有自然，而且是我有点说不清楚，但是香港好像很难用养分来形容，香港比较是空间。
对，然后就这样讲，台湾是可以让你扎根的，
确实没有错。
对，然后你就很快就会陷入到这个甜蜜的忧伤里面。
对，感觉你刚刚用了很多非常好的词，但是背后都很复杂，什么优雅呀、散漫啊、婉约啊，感觉都是陷阱，有没有？
都是虚字吧。
挺可爱的，对。然后那个，我觉得跟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啊，因为我是非常，我也不知道哪里被上帝劈中了的闪电，就是觉得香港来的风。我是用这个风来形容香港，就因为香港确实好像，我知道香港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新一代的人都非常希望香港这个城市能够长出自己的根来，比以前更扎实的根。那当然现在它还在很痛苦的挣扎中，但是这个风 对我来说是我对香港的很强烈的性格的感受哦。当然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台湾是一个能给人养分的地方，但是风本身能带给台湾很多很新鲜的流动的有活力的东西。那这样的香港不是作为一个城市一个疆界的香港，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的香港，可能可以这样讲哦。很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喜欢你写的那篇收在无名者中间的这篇文章，那篇我称之为家的灯火，然后我记得邓小桦说这一定是香港城市书写的这个其中一篇的经典。我们都希望香港跟台湾都不只是疆界，其实都是一种精神。那也许到最后的时候，可能秦访可以选一段你自己觉得最能够体现作为一种精神的香港的这个选段，然后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念一下就好，谢谢。
好，那我念一小段，从那一篇那片我称之为家的灯火。我那时候写那篇的时候我都忘了为什么哈，可能是因为香港之后我其实又搬到了东京，也搬到了纽约，然后在巴黎也有一些停住的经验，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到哪里都会想到香港哦，
真的
然后我在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香港人移民以后都还要回去的原因、就是那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它那么虚无缥缈，可是它当你离开的时候它会很扎扎实实的出现在你的梦里面这样子。
对，好像就是你的一部分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就念下这一段好了。我梦不见香港这样的城市，上帝创造不出香港这座城市，只有人类自己才有能力。很快我迷上了天星小轮，尤其傍晚坐在九龙往港岛开始的渡轮上，夜幕刚垂，天空仍是深有的暗蓝色，中环、金钟、湾仔一带的大楼窗口逐渐浮现点点光辉。随着夜色加深，不一会儿，整座香港岛变成钻石宝山，漂浮于穹苍与海洋之间，发出不真实的童话光芒。那一刻，我又变成多年前刚刚进城的异乡人，带着虔诚的朝圣心情，敬畏地看着眼前的辉煌城市。但也是那个魔幻时刻，我会突如其来的悲伤，一股关于生命本质的终极哀愁，会像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海风吹上渡轮，袭倒我。那片繁华灯火，纵使再辉煌，拥有烧干夜空的神力，天亮终会熄灭。
非常感谢秦访哦，感谢分享你的香港，你的台湾，也把这篇文章那篇我称之为家的灯火推荐给所有的听众。非常有趣，因为流动的灯火在他的文章里边，灯火其实是一个流动和闪烁的风景，不是一个那么稳定的存在，是会明也会灭的，但是那是他的家。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秦访来到香港来的风静好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静好听制作的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